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就收听的是联合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了查理科克弟兄他被暗杀了，你因为来宣扬基督的价值观而丢掉自己的性命或者付上自己性命的代价。查理科克弟兄当他在对抗这些所谓的政客们的给年轻人的洗脑的这些敌基督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他宣扬的是主基督的价值观，宣扬的是圣经的真理的时候，结果他就被暗杀掉了。所以你会看到是一个非常伪善而且是一个虚伪的这么一个国家。美国曾经假如说300年前当华盛顿他们这一群所谓的美国先贤们，或者是我们的英文叫 founding fathers 吧，或者就是他们的国父们，这个美国的国父，他们以基督教立国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想要遵行神的话语，想按照圣经的话语来生活，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一块土地上，神给他们一块土地，给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们愿意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甚至华盛顿都说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当你不按照圣经来治理国家的话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这个是对当年还是这个样子，但是300年以后你会发现随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人文的人类的文化，出于人的各种的东西掺杂进了它的价值系统里面，法律的系统里面，还有政治的系统里面，美国直到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可以说背离了最开始的那一个初衷。你会发现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基本都是这样的，甚至每个团体都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好好的，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理想，甚至也按照理想去生活，但是后来发现各种各样人的罪恶开始进到了，因为人是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抵抗罪恶的，甚至哪怕你一个再好的系统，但是人执行系统的人出了问题，你那个系统都没有办法能够维持下去，也许可能维持个200年，了不起300年。我们看到历史当中最强盛的这个帝国都基本上都过不了400年，或者对三四百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了。不管是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甚至什么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其实都是很短的时候。哪怕最开始尼布甲尼撒帝，最后他愿意在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真神面前服下来，但是他的国都不能长久，因为他儿子又不认识主，他儿子又乱来的，拿圣物拿圣殿里的金器来喝酒等等的，所以他的国就顷刻间就崩塌了。之后的波斯帝国，来的希腊帝国，最后的罗马帝国等等的，就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大帝国了不起的，但是都没有办法能够长久。为什么？哪怕你最好的制度，像曾经的罗马帝国，它都有它的所谓的好像元老院的制度，或者是等等，好像那个制度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不行，因为人出了问题，因为人是有罪的。当哪怕就这个制度再好，但是当人的贪婪和罪恶开始进入到这个在这个制度里面开始慢慢发酵的时候，开始慢来腐化这个制度的时候，最后还是不行了。美国也是一样，200年前300年前可能那些的弟兄们他们真的是很有理想，愿意说有一个地方什么清教徒，然后五月花号什么来到这个地方，想要来侍奉神了，敬拜神，好好的就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但是200年以后呢，200年后发现一切都改变了，因为人们开始追求金钱，开始追求物质，开始追求享受，就真的就好像其实你发现所有的历史都是在重复他自己，人类的这个历史一直都是不断的在循环的。所以传道书说的很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专心看日光之下，其有哪一些事你可以指着说它是新的呢？哪是在我们以前的时代都已经有了哈？所以其实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一样， 当摩西最开始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摩西在申命记已经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就是神已经警告你们说，恐怕你们进入到，你们要进入到那地呢，有山有谷，对吧？那个有春有秋雨，而且那个有各种有葡萄园，是非你所栽种的，对吧？有这个橄榄园，有这个无花果树，然后你那儿不缺吃不缺穿，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哈。那么神是这样告诉他们的，并且呢，他们当年也派过探子去，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一个哈。然后呢，等到回来的时候，他们扛了一挂葡萄，就是迦南地的一挂葡萄，一挂葡萄。我们都知道，一挂就是其实就是一串葡萄哈。那个就是从这个葡萄架上面，比如说我们大家如果看见过这个葡萄架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嘟噜一嘟噜的嘛，就一串一串的，就是一串葡萄，所谓就是一挂葡萄，圣经里的一挂葡萄，一挂葡萄怎么办呢？有多大呢？有多多呢？有两个人抬，是两个人抬着那么一挂葡萄，你就可想而知那一挂葡萄，第一个可能那果特别大，第二个可能那尖特别多，特别多，就那一挂葡萄有两个人抬，就可见就是神告诉说。那个迦南美地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基本上你到那儿，你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生活，你不缺吃不缺穿，你会过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时候，摩西，神借着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好日子过多了，恐怕你在那地，对吧？那个就是什么都不缺，然后你有吃有喝，然后你身体，你的身体肥胖，然后你就心中骄傲，你就会说耶和华是谁呢？就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你就开始那个接受。”你周边的那些的外族人的恶俗，然后开始敬拜他们的偶像，访问他们的神，你开始敬拜他们的偶像，你就开始有祸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以色列人当年是这个样子。那后来的确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对，吃是真的好，不缺，然后那个牛群羊群也很多，那个他们自己都生活的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就开始就接受各种各样的那个恶俗，来拜其他的那些假神，结果那他们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灾祸就临到了。那其实你会看到今天美国也是一样，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是对一群的人还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敬畏神，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哦，好啊，那从上个世纪开始，在过去整整100多年里面，就是他们把该丢的东西都已经丢的差不多了。当然还有一些敬虔的弟兄姐妹依然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但是呢确实有各种各样更多的人呢，就是从外面来的移民呢，他们并不敬畏神，甚至把各地的那些恶俗和那些他们各地的那些哈、啊、无神的或者是那个异教的文化带进来美国。因为美国它就是说我就要融合嘛，我就要什么移民国家，我要包容这那个，对吧？那么好，那所以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呢，那使它的整个的这个系统慢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群本来按照神价值观生活的人，然后呢确立了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慢慢向世界与世界媾和，与世俗为友，然后慢慢向世界妥协，最后呢就整个就被可以说是整个就被变坏了。那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就看到整个美国他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对吧？就是完全就是不再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规模里面，当然里面在美国也仍然有一群愿意按照神话语生活的人，所以就大声疾呼，像查理·科克弟兄，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被神使用。但是让我很难过，可以说是极深的一个痛楚。我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新闻里面说报道各样的细节，我都没法看。我的里面的那一个难过大到这个地步，为这一位弟兄，当然昨天我也分享过，知道说他有更美好的复活，并且他一定是一位得胜者。当然你说对于我自己来讲，如果有一天其实真的殉道，如果能够为主而殉道的话，那也是一份尊荣。当然神粮跟每个人都不一样，曾经我也分享过，我很羡慕如果能有一天，我可能出生的时候没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能够为主而殉道的，我也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所以我曾经在很多年当中都是觉得说我预备着，好吧，那有一天如果需要的就为主殉道。但是后来神给我安排的 那我知道可能也许我没有这一份的尊荣，我需要继续的在这个地上，也许可能用许多的年日去明白主的救恩。但是查理科克弟兄他已经跑完了他自己当跑的路，而且他真的他的生命给我看到的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可以说是他很有基督的生命。当他在面对那些反对的人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些咄咄逼人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些人的不屑的时候，他依然是能够被人控告，他可以善劝，而且他的话语真的如同盐调和，都是带着和气的。我可以说我完全做不到他那样，真的是做不到他那样。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主的恩赐，但我相信这个恩赐给他，就是他话语的恩赐是神给他，话语的能力是神给他，但是他要有，这个人要有相应的生命的度量和生命的状态，你才能够被神使用去发表出这个能力来。所以我也是突然一下就觉得查理科克弟兄虽然他殉道为主已经殉道了，但是他给我一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吧，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还爱神，我们愿意被神所使用，不要总觉得自己我已经有了神给我的恩赐就够了，不是的。我觉得查理科克弟兄给我看见的是恩赐需要相应的品格，或者是相应的我们生命的质量去拖住这一个恩赐来发表。如果我们这个生命，这个人，我们内里的生命不够成熟，而不够来发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当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有很有可能会掺杂了一些我们自己个人的肉体的东西进去。当然你所服侍的那个对象，也许他们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好的被我们所服侍，也许可能神的这个心意或者是那个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收音机前或电脑前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神已经给了你某一方面的恩赐，而且你也很清楚，甚至你觉得可以得心应手的来使用这个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但是切记切记切记，我们依然时常要在神面前检视我们自己生命的质量和状态，就是我们里头到底有多少基督的成分，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紧紧的跟神连在一起了。因为恩赐的使用和发表，或者他的这个成全，是需要我们真正属灵生命的这个成熟去托举，或者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发表的，这样才能够把真理的光能够从我们身上发表出来，让我们真实的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好像明光照耀。
我心渴慕又来到你的面前，安息在你的脚前，定睛你的容颜，你可听见我心中的默念和我对你的爱无限。